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被忽略的谜团，熊猫为何人力人气。这是一段熊猫蔓越莓的影片，双腿跨立，双手叉腰，对峙杨奶爸，好像在说我是国宝，你是什么小饼干一样。而杨奶爸呢，则不断地和熊猫沟通交涉，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整个过程中熊猫还不断地伸手推搡，真的和社会大哥开打前的样子是很像啊。外国网友都说他好像知道自己是国宝，而中国网友则表示其实大熊猫早都灭绝了，你看到的每一只呢，其实都是四川人披着皮套扮演的。所以大熊猫为何人力人气？他们真的能听懂人话，看得懂人类的表情？还有这一只大熊猫一副惆怅思考熊生的样子，大家纷纷在视频下面留言，兄弟把皮套脱了吧，大夏天的怪热的。所以大熊猫为什么能如此神似地模仿人类，而且还在这些模仿中不会激起人类的恐怖谷效应，反而被视为萌物？也许一切这人力人气的背后有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雪山传说，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熊猫当真能听懂人话？
60多斤啊。你也晓得你60多斤了。来，胖儿。
不仅是吃瓜群众好奇，就连科学家也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比如这一段影片，熊猫荷花正在低头看着自己的厨子，忽然有一个小朋友在镜头外喊，听到这话以后呢，荷花立刻看向小朋友，先是一脸疑惑，然后又高高的昂起头，向小朋友展示着自己的脖子。还有这一段呢，荷花正躺在木头上悠哉悠哉，忽然听到游客喊了一句，
荷花太胖了，这就翻不过来了。
紧接着荷花立刻翻身，睁大眼睛望着游客，还对他呲牙，仿佛在质问，你刚刚说谁翻不过来来的？关于荷花能听懂人话的视频还有很多，但这其中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荷花听懂的不是简单的指令，而是评价。可别小看这个区别啊，因为听懂指令这是可以靠后天训练完成的。比如我们先前聊过边牧的故事，训练狗狗和边牧使用坐下、握手、符号、按钮这些指令呢，再配合正向和反向的刺激，就能实现类似听懂人话的效果。包括这段谭爷爷用四川话喊熊猫们过来的影片，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熊猫们也是训练应激式的听懂了过来。但荷花这里不一样，他听懂的是胖和没脖子这种评价形容，这要怎么通过后天训练而成呢？更何况熊猫们之间进行交流大多是依靠化学信号，比如尿液和腺体分泌物以及部分肢体语言，只有在发情期才会发出类似羊叫的咩咩声。要说能听懂人话，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呢。而最新研究却显示，熊猫不仅能听懂人话，而且还能看懂人类的表情。这是一篇2017年的最新研究，在成都大熊猫基地咯，实验人员选取了10只大熊猫，将其分为两组，每组5只，分别是开心组和愤怒组。首先，开心组出场受训，他们左右两边会分别出现2张开心和愤怒的人脸，实验人员要让他们记住自己是开心组，要认开心人脸，方法是通过熊猫笔尖的偏向作为识别依据，如果识别正确了，给予苹果和哨声的奖励，选错没有惩罚，但直到他把头偏向正确的答案为止再给予奖励。一共训练30张照片。与此同时呢，愤怒组也用同样的方法受训，让他们记住自己是愤怒组，要认愤怒照片。接着实验在受训完成以后展开，采用与训练时不同的照片，而且只给熊猫展示上半部分脸和下半部分脸，看熊猫是否能通过半张人脸就区分人类的开心和愤怒表情。大家可以切实感受一下，这些半张人脸的照片让我们来分辨都有些许困难呢。而实验人员给熊猫定的及格线呢，是在每天30张照片当中需要熊猫正确识别21张才视为通过，并且需要在为期5天的实验中通过4天视为及格，也就是完成了实验。结果10只熊猫当中共有6只完成实验， 开心组和愤怒组各三只。因此实验人员得出结论，大熊猫通过识别人类面部表情区分不同的情绪状态，而各种情绪对熊猫学习的速度没有影响。所以实验进行到这里，其实就出现了一个行为学上的谜团，难道熊猫真的会察言观色？我们很早以前聊过微表情，这可是人类独有的动物行为啊。甚至有专家认为，我们有眼白有眉毛，这都是为了这微表情行为而进化产生的。可是熊猫为什么能与我们共用同一套微表情的兼容系统呢？难道它与人类的故事起源于数百万年前的上古时代？总之不扯远了，熊猫会察言观色，会读心，这似乎已经是确实的实验现象。所以那些当着花花面说它脏，说它不白，说它咬不动竹子，还说它懒的人，你们可留点心吧，花花可真是能够看懂你们内心的呀，真的会和你们生气的。还有以后见到荷花呢，高低也得叫一声花菊，因为2024年4月成都文旅官宣了一则熊市任命，特聘荷花为成都文旅局的荣誉局长。花花的个人写真集销量已经突破10万册，2024年花花所带动的旅游年收入更是超过了 1.3 亿，这真是应了那句人家是国宝，那些笑花花没脖子的你们算什么小饼干。当然也有网友提出质疑，说哪有这么夸张，什么听得懂人话分得清表情，不过是熊猫对人类行为的模仿罢了，这就像边牧和猫待在一起时间久了还会用猫砂了，这不过是动物的天性而已。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去动物园和保护站参观大熊猫，模仿论似乎也越来越站不住脚了。比如这段影片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请问这搔首弄姿的模样它是在模仿什么？还有这翘着二郎腿打哈欠的，这难道是在模仿看门大爷吗？甚至还有这自创的熊猫棍法，他模仿的又是谁？功夫熊猫吗？所以也怪不得现在熊猫影片下出现最多的留言，就是这熊猫皮里套的是真有一个人吧。其实关于熊猫那些像人的行为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叫做尴尬认知。这是居住在大连森林动物园的美女熊猫飞云，她正在下滑梯，却一不小心脚下一滑，直接以头呛地。为了掩饰尴尬了，飞云直接拿出了熊猫绝技，连续翻滚，沿着围栏快速逃跑。是不是像极了不小心在楼梯上摔倒掩饰尴尬的你？这是女孩子面对尴尬的表现。还有男孩子金虎也是在大连森林动物园被大家称为滑梯战神，他对于掩饰滑梯尴尬了有自己全新的独到理解。影片中金虎第一次玩滑梯不会刹车，一头就撞上了护栏，但男孩子就是男孩子嘛，他没有害羞逃跑，而是不服气的又爬上来继续和滑梯作战，结果第二次还是撞上了铁门，金虎没有片刻休息，转身再战。而这一刻的行为是不是很像你和兄弟一起打游戏连跪两把以后不服输的样子？然而第三把了，又是一头撞到了铁门上，这次可能是真的撞疼了，但是还是不能直接表现出来，而是偷偷的躲到石头后面咽下苦水。直到第二天金虎在一旁偷看妙音学习对方下滑梯的技巧，并且成功的攻克了滑梯，这一刻的金虎像这样在网上查攻略并且打败 BOSS 的你。金虎和飞云对于尴尬的掩饰其实是一个很高级的概念，就像亚当和夏娃直到偷吃禁果获得智慧以后方才意识到没有穿衣服的尴尬。用神话来说，尴尬的背后就是智慧，而用科学的话来说呢，尴尬的产生具有三层关于自我的深度认知。尴尬是从第一，我觉得我自己的行为有误，到第二，别人觉得我的行为有误，再到第三，觉得别人觉得我的行为有误的一种螺旋式自我理解。许多行为学家都认为，人之所以会觉得动物可爱、反差萌，其实是我们自己在脑海中帮熊猫完成了尴尬的三个层次认知，即我们观察者觉得熊猫觉得自己的行为有误，从而自娱自乐似的给它赋予了人类和人格化的概念。说白了，就是熊猫并不尴尬，但是我们替它感到尴尬。 这里还有一段荷花爬架子的影片。荷花为了爬上去，先是尝试左腿，然后左腿不够长换右腿，右腿也不够长。这个时候呢，荷花做出了一个很萌的动作，他用右手遮住眼睛，再以左手抱头，一副不情愿的样子，直挺挺地倒了下去。这真是将尴尬如此人里人气的二字演绎得淋漓尽致啊。这似乎不是我们主观赋予他的呀。尤其是当我们走进大熊猫园，还有更多更夸张的人形熊猫故事即将扑面而来。这是一段熊猫穿载的下树名场面，一只无处安放的右脚在空中寻找支点，奶爸赶紧上手支撑，然后穿载又试探着往下去踩，结果在空中劈叉了都没能下来，最后还是被饲养员奶爸给抱了下来。这就奇怪了，影片里的高度最多也就两米距离啊，然而我们上期影片分享过，熊猫它是不怕摔的呀，别说两米了，就是12米掉下来它也只是会歇一会儿，然后圆滚滚的离开，并不会受伤。更别提穿在身旁还有奶爸奶妈拿着它最爱吃的苹果了。说真的，我要是熊猫，我就直接自由落体下来吃苹果了，哪还用得着这么费力的卖萌啊。所以剩下的可能就只有一个，那就是熊猫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个影片，熊猫爬得太高，饲养员无法将它抱下树，担心熊猫的危险呢，饲养员就决定用苹果把它引诱下来。看见苹果的大熊猫分外欣喜，急冲冲的就跑下树，但是苹果是用来引诱它的，自然不可能在它没下来之前就给它呀，所以饲养员故意把苹果往下放，希望熊猫能够主动下到地上来，结果熊猫一怒之下转头就走，直接又爬上了树。工作人员赶紧交出苹果，连哄带抱才把它安抚下来。还有这两个熊猫下班的影片，其中熊猫香果一听到，直接就放下手上的竹笋，飞似的逃离了观众的视线。还有林岩听到营业结束了时间以后，直接就把表演用的盆子一甩，跑回了自己的洞里，真的是完美演绎了打工人的精神状态啊！加班是不可能加班的，只能靠踩点下班维持生活。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熊猫不仅很清楚自己待在动物园里是为了什么，而且更清楚那些笼子外面的两脚兽想看什么。现在再回想之前的熊猫影片，你还会觉得他们是简单的生理条件反射吗？他们卖力的表演营业，会不会真的是为了自己乃至更多兄弟姐妹明天的生计和安全呢？难道他们懂这一切深奥的道理吗？这是著名的旺仔苹果典故出处，熊猫妈妈小丫头正抱着自己的仔进行母爱舔舔，而此时呢，饲养员又抱来一只幼崽，小丫头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被饲养员把二崽子塞进了怀里，于是小丫头就开始左一口右一口的操作。不一会儿，小丫头想给两个孩子调换个位置，但是由于操作失误，把二崽子直接掉到了地上。然后呢，小丫头没有任何情绪起伏，就像直接表示不要了一样，直到工作人员来把二崽子再次放进他的怀里，他才象征性的继续抱着。对此有专家解释说，那是因为熊猫的上肢较短，难以同时照顾两只幼崽，尤其是在野外生存压力大的情况下呢，母熊猫只能通过叼起幼崽的方式转移，而刚出生的熊猫幼崽平均体重只有100克，看上去就像一只没有长毛的小老鼠，且内脏发育也不完全，甚至都无法自主呼吸和排便，只能依靠大熊猫妈妈用自己的体温保护幼崽，舔舐幼崽的腹部助其排便和呼吸。在这种情况下，照顾两只幼崽，两只存活率都会大大降低，所以母熊猫的做法往往是抛弃一只全力养活另一只，这样才能维持种族繁衍，这种行为可一点都不像人了。但是继续看，我们会发现画面中的小丫头目光突然盯住了什么，注意力完全从幼崽身上转移了，原来她看到了一只苹果。这个时候小丫头还在伪装自己认真带娃，直到饲养员把苹果塞了过去，小丫头一口叼住，然后把两只小崽子往饲养员手里一推，就开始津津有味地享受起苹果来。而且用苹果换完崽以后呢，饲养员并不是直接离开，而是很认真地跟熊猫妈妈确认我们要走了哦。小丫头也跟着扬了扬头，她的意思好像在说走吧走吧，别耽搁我吃苹果，这哪里像研究报告里提到的 用苹果分散熊猫注意力，然后饲养员偷偷抱走小熊猫，这分明就是直接的置换交易啊！一个苹果换两个仔，同手武器货真价实。类似的影片在网上流传度极高，苹果换仔，这真的很奇特。但野生大熊猫似乎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我们在之前会员影片里提过，潘石文教授在野外遇见大熊猫生崽的时候呢，都是趁母熊外出觅食的时候，偷偷潜入洞中，记录幼崽的身长和体重，在意识到母熊即将归来后立刻离开。所以这一旺仔苹果的典故是在说，人工饲养的大熊猫其实知道饲养员不会伤害自己的孩子吗？可是这种认知已经明显超越了母爱的本能啊，它是因为了解了这背后的一切，选择信任人类，从而才表现出这种行为吗？它是知道饲养员不可能让自己的国宝幼崽有任何三长两短，所以才如此放心吗？就像你把幼崽交给月子中心和幼儿园一样，熊猫妈妈难道已经有如此懂人的高级认知？这种认知又究竟从何而来呢？这只吃笋熊猫每一口都嚼12下，就像有强迫症一样。而且还有人说，你猜它为什么只用一只手拿着笋？因为另一只手要端着摄像头啊。除了笋以外呢，它们还吃甘蔗、南瓜、苹果、胡萝卜、西瓜，还会把西瓜皮留下。然而看过这些吃播以后，大家有没有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熊猫吃东西都是用手拽着吃，就像我们人一样。这个在我们上期熊猫影片里提到过，熊猫之所以能握住竹子呢，是因为它进化出了尾拇指。有学者推测，尾拇指的进化帮助熊猫加速了进食效率，并且在进食时节省能量。但是用手抓握吃笋真的能提高效率吗？至少在我的理解中，提高效率应该是这样的，或者是这样的，总该是一只手拿着悠哉悠哉的进食吧。拜托，你可是咬合力450公斤，体重180公斤的猛兽啊，哪怕是直接扑上去咬，不也比脑袋开竹子来得更省时省力吗？无独有偶，除了这只吃笋熊猫呢，还有泡澡熊猫，它不仅会搓澡，还会洗脚。有人说，以后物种分类就应该把用手的动物和用爪子的动物区分开，这样说不定熊猫和人就能分在一个大类之下。但话说回来了，始祖熊猫作为最早的熊猫祖先，分化出小种大熊猫的时间在300万年前左右，而人类的始祖南方古猿从始祖地猿中分化的时间也恰好是300多万年前，所以到底是谁首先开始灵活用手还真说不准呢。好了，不扯远了，接下来还有更离奇的人与熊猫共通点，它就是爱吃瓜。故事发生在2019年的2月9日，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内，众多游客围观大熊猫的过程中呢，一个女孩不小心掉进了大熊猫的饲养池，紧张的气氛立刻弥漫人群，家长更是急得想跳下去救孩子，而保安大叔呢，则伸出棍子给小女孩，想让她抓着爬上来。别看熊猫憨态可掬的样子，但它真的是比肩狮虎的猛兽啊。就在这危急关头了，一只熊猫慢慢靠近，站在了距离小女孩不到两米的地方，紧接着又是一只熊猫靠近，两只熊猫的前爪都已经搭在了看台边，熊猫头不紧不慢地靠前摇晃，轻嗅着女孩的味道，小女孩终于被叼了起来啊。就在这个时候呢，第三只大熊猫也过来了，可以断定如果这三只熊猫发起攻击，无论饲养员还是保安人员，没有任何人能救下小女孩。但奇怪的是，三只熊猫靠近小女孩以后，竟然就这么原地坐下来，开始围观起现场救援。三只熊猫围坐在一起，甚至给人感觉他们在窃窃私语。直到小女孩被救了上来，三只熊猫都没有做出任何过激的动作，一副吃瓜看戏的样子。也许熊猫脑子里在想，这熊孩子比我都凶，差点就砸了我的饭碗。这里还有一段更有趣的画面，三只熊猫鬼鬼祟祟地聚在一起，偷看隔壁的美女熊猫，看样子就像在边看边聊一样，评头论足。还有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萌兰，听到隔壁传来打架的声音，兴奋地屁颠屁颠地过去围观，看到战斗精彩出了，还激动地上窜下跳，还会比划着给对面支招，而对面打架的两个熊正是他的亲妹妹萌宝和萌玉，这个吃瓜的样子简直和人类如出一辙啊。所以我们再深入探讨一个问题， 说好的恐怖谷效应呢？不是说当非人类物体外貌和行为与真人越来越相似，人们就会越来越喜欢它，但是当这个相似度增加到一定程度时，我们对它的好感就会立刻骤降，产生厌恶甚至恐惧的心理现象。可是对大熊猫这些人里人气的行为，我们不但没有任何厌恶，反而更加喜欢。难道大熊猫就正好长在我们的恐怖谷临界点上吗？有人说这是因为熊猫的黑白配色看着就可爱，哪怕换个人穿熊猫皮也可以很萌啊。然而结果却并不是这么简单，这是一段仿真熊猫皮套展示的录像，其中的熊猫呢真的是人假扮的。怎么样，有评论说很像，已经以假乱真，但也有评论说很假，有种看着莫名恐怖的吓人感，因为眼睛不会动，恐怖谷效应一下子就被拉满了上来。总之我看了之后觉得心里毛毛的，还是换一个吧。比如最近湖北的一个小镇景区中就有这样一则标语，上面写的我是熊猫，骗人是小狗，往里一看呢还真是骗人，不过也确实是一只小狗，一只被染成了黑白熊猫配色的小狗。仔细看你别说，这小东西还长得挺别致的。还有印度搞的鳄鱼熊猫、大象熊猫，这就更抽象了，只能说这是黑白配色都挽救不了的恐怖谷啊。看来熊猫被人类所喜欢，黑白配色只占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原因。于是又有人说了，熊猫可爱可能是因为它的黑眼圈显得眼睛大，而人类基因中又有爱好这种大脸萌娘的冲动。于是又有网友恶搞的拿出了这样一副没有黑眼圈的大熊猫，看着也是别有一番萌态啊。所以有没有可能人类喜欢大熊猫也不是因为简单的形态类似，而是某种超越了外表的深层特质呢？那人类究竟喜欢熊猫什么？听完最后一个故事，也许你心中会有自己的答案。大熊猫在繁衍这件事上到底有多虔诚，你去问问熊猫繁殖基地的专家，他们肯定能给你倒出一筐子苦水来。人工饲养的大熊猫要繁殖了，一直都是困扰国内外专家的难题。困难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发情难；第二，配种难；第三，幼崽成活难。这其中专家们最怕的其实就是配种难，因为大熊猫对于配偶是有非常严格的选择性的，而且这种选择是相互的，只有双方看对眼的才能交配。说白了，大熊猫就像真的明白爱情一样，而且对爱情是极度虔诚，超乎你的想象。其中最过激的熊猫西梦，甚至为了反抗专家们的包办婚姻，原地暴走，化身巨熊。这个故事有点黄标，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大熊猫对于爱情与繁殖，那绝对是一条虔诚的史诗之路。与普通的熊类就近交配不同，野生大熊猫在发情期往往要走出几十甚至上百公里去找对象，但这并不是为了避免近亲繁殖，而是某种意义上的爱情。比如有专家提出过一个猜想，大熊猫长途跋涉去相亲呢，其目的可能并不在于相亲，而是在于远距离这三个字上面，它代表着一种对繁衍或者说对爱情这件事的认真，象征着一种付出。就像那些一步三叩首的藏地朝圣者一样，对他们来说，圣地朝礼并不是目的，转山的过程才能滋生人类对自然本初的敬畏之情。朝圣者们认为，转圣山一圈可洗净一生罪孽，转十圈可在500次轮回中免受地狱之苦。或许大熊猫真的在300万年前就与人类一样被自然选中，是一种有灵的动物，在他们心中也有着如同朝圣者一般的虔诚，走出十公里择偶能获一世爱情，而跋涉百公里相亲能让雪山明见我心。另外，由于大熊猫的天性其实并不喜欢走动，而且吃竹子获得能量的效率并不高，对他们而言，放弃竹子去远距离相亲这件事本来就已经和朝圣者克服疲惫磨练意志的行为极其相似了。还有最新的研究表明，与其他的哺乳动物不同，熊猫的雌性会比雄性迁徙更加远的距离，只为在仅有1到3天的发情期内找到合适的对象啊。熊猫们真的是一群很虔诚的生物，它们其实上百万年来一直在采用这种十分不科学但却十分宗教虔诚般的离枝繁衍策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或许这就是熊猫为何人里人气的终极答案吧。他们生活在雪山脚下，是一群虔诚的雪山精灵，而人类呢，不过是过于智慧， 忘掉了某些300万年前自然曾赋予过我们的虔诚之灵吧。只有在我们关注爱情、信仰与熊猫的时候，这种情愫会一闪而过的出现，让人倾心。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能从熊猫扯到爱情，我究竟听了什么？